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江，大家好。
哎呀，我们上次好不容易把加拉太书这部老爷车，我们两个老爷车开出了第三章到第四章，但是第四章立刻遇见了一个问题。照说第三章的结尾既然说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产业的，那么第四章照我们的印象讲呢，就应该赶快把夏甲和他的主母之间的事情扯出来，一个是自主的妇人，一个是为奴的妇人。哎，没想到他又说了一大堆话，而且一开头说的话好像前面讲过了，那为什么要讲呢？我们现在把这句话看看，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手下啊。
嗯，
那这个就是他在解释了。哎，解释什么呢？前面犹太人是在律法手下，让律法来做他的师父。
是，
那我们这个外邦人没有律法，是在什么东西的手下呢？
良心，
世俗小学手下，你可以说是在孔老夫子的手下也可以。
嗯，中国是儒家。
哎，在柏拉图的手下也可以，不管你在谁的手下，甚至你要说在释迦牟尼手下也可以，好不好？
嗯，
你受管于某种人间的教导手下，
嗯，
让你别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你那个老师是谁呀，都是到了时候，到了父亲预定的时候，你要出了这个师父的手，而且出了之后就不回去了。
嗯，
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他为什么要强调在开头的时候先强调这件事情？他所埋下的伏笔是什么呢？
就是奴仆和儿子的差别。
哎哎，奴仆和儿子的差别。本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学生，律法是师父。
嗯，
但是你如果从以后你所得的身份来讲，以及以前在教导你的那一位来讲呢，
嗯，
这都是不能跟儿子的身份相提并论的。
是。
我们虽是全业的主人，与奴仆有没有分别啊？是毫无分别。
嗯，
因为你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师父和管家什么不一样？
哎呦，师父和管家，
师父和管家什么不一样？
师父嘛，师父底下可以有管家。
师父底下可以有管家。
师父好像比较大一点。
主人家里是有师父有管家的。从旧约来讲，什么是师父，什么是管家？
旧约，
什么是以色列人的师父，什么是以色列人的管家？
师父不刚说了吗？律法是师父。
哎，对对的。那什么是管家呢？
管家呢，就是那些先知啊，
嗯，
士师啊，君王啊，
就是了。摩西啊，约书亚啊，这些士师啊，撒母耳，这个叫什么？管家。
管家。
这管家是专门管人的。师父是什么？教导道理的。管家是裁判你的。
是。
那我们从前就是在这两者的手下。那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什么算是管家，什么算是师父呢？假如从我们现在粗浅了解的中国文化道统来讲，什么是管家，什么是师父？
管家嘛，就是中国文化了，是吧？
啊，中国文化。那师父呢？
师父是不是历代圣贤，是吧？
应该是
没信徒的，
因为你如果律法是师父，那我们的这个四书五经啊，
对
啊，是不是？
对、
啊，毛思想啊，这算是什么？师父。
师父，对。
什么是管家呢？
管家嘛，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呢，
就是真真正正
唐诗宋词的作者李白，苏轼。
李白也不是师傅，也不是管家，那是个浪子。
对对，他是喝酒的人。
他这里所讲的世俗小学啊，与律法比起来，那
孔子算
能够
孙中山
能够保持我们这个罪人在神面前被大致固定的那个状态，那个篱笆圈子，
对，
就是不胡说八道的，
有规矩。
中国人说
守约束，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有所谓的良心，有所谓的道德啊，有所谓的礼仪。哎，人呢有他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这个通通叫做师父。
嗯，
把这个道理传给我们的，或者用来执行这个道理的，通通可以叫做管家。
嗯，
所以你看后来他在罗马书他也这样讲，那个在上有权柄的掌权的，他不但不是空空的配件，而且被称为神的用人。
嗯，
掌权他说是神所命的，这命了干什么？
做管家。
哎，大致能够把这些百姓守在一定的圈子里。
嗯，
从道理上来讲，我们救恩来了，我们就出了管家的手下，成了替代基督的人。可是要是现在的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全部的师父和管家都没有了，那也麻烦，你这个福音就更难传了，对不对？
嗯，
那真的就是无法无天了。
是啊，任意而行。
美国现在你是听新闻，天天有各种各样的隐忧啊。要是中国的经济垮了我们怎么办呢？昨天我听到一个节目，他说你两个里面你选哪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成长进入缓慢，还是、欧洲的经济呢进入第三次的衰退，两个不好的消息你选哪一个，哪一个对美国来说是比较好的，
哪个对美国不好是吧？
比较好或者比较不好都可以。
那中国衰退了，现在你们手机都是中国装配的。
但什么东西不是中国装配的？我这还听到个新闻，以色列人呐、阿拉伯人呐、印度人这些有钱人呐，他们要盖房子，他们要修房子，他们怎么办你知道吗？
只要中国就雇佣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想法太落伍了。他们直接有这种旅游团呐、就像以前日本人组团到台湾去观光，去治牙一样的，等你回家的时候都办好了。他们有这种采购团呐、从头到尾把你包下来，把你这个要建房子、修房子的人整个搬到中国去。中国有这种大展示场的，说不定就在你们老家这一带。那进去从窗户到地板到桌子，什么东西全部都给你。哎，你在这边连吃连住连玩，哎，十天下来呢，你就回家，然后他们就海运了，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到你要的地方。
嗯，中国人的 copy 能力是很强。
他们说这样的花费下来呢，还比他们在当地雇人买东西要便宜40%到50%，你看看。
现在中国人多力量大。
哎，我们怎么讲到这里去了？
蒙逊的师傅，然后讲到美国。
哦，其实美国啊，最大的隐忧啊。在我看的话，关在监狱里的人全部被放出来的话
啊、
那你说这地方还能住吗？纽约还能去吗？
那完蛋了，那个枪支
一个纽约大停电，洛杉矶大停电，那绝对暴乱了，你不敢出门呢。
嗯，是
我们需要明白啊，为什么主耶稣不搞革命？为什么他说这个在上掌权的你要顺服他？因为这些人无论在你看是好是不好，大致来说呢，
他
仍然有一个功用，就是把还没有信主的人呢继续让他们受管于世俗小学的底下，
就基本的这个分寸，
你用福音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出来。我们的做法不是像美国总统打伊拉克一样轰把这个海山一宰掉，你看伊拉克乱到现在啊，谋杀绑架血流成河，已经是稀松平常啊。
是，就是这个首领被干掉了之后，
对
部落，
你说你把这个独裁者去掉，
谁都
独裁者去掉，更无法无天，你的福音更没办法传。
嗯，跟朝鲜有点像的。那朝鲜虽然怎么样，感觉还有点集权统治啊，但是呢，他还在就好。
就美国这边刚放回来一个人，他就是他到那边去啊，说是观光，哎，结果他的罪名是在旅馆里面留下了一本圣经，这一下子就给判了5年刑嘛，是多少年的刑？好不容易北朝鲜刚把他放出来，北朝鲜无论多么荒唐，北朝鲜的人民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存在于一个福音可能进入人心的状 尽管我们好像找不到路传福音给他们，但是这件事情仍然在神的掌管底下，也仍然在保罗所说的这个世俗小学啊，师父管家的手下，等着福音进去。这个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虽然对我们成为历史，我们不再回去，可是并不表示神有意思要把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从这个世俗小学底下现在就给你放出来。不
是，
许许多多在你看来不合理的政权啊，专制的手段，这些那些，你得想想你到底该做的是什么。你光去把那个东西拆掉啊，
嗯，
其实不见得是主要我们做的。
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手下，
是
连续有十个最残暴的罗马皇帝，这使徒都没起来闹革命，那福音照样传出去。
嗯，
这里有一个神做事的规矩，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民智大开，消息灵通，你说这从前这几千年哪一个暴君哪一个皇帝不比现在更糟糕？
嗯，
只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哦，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往往心思都花在那上面。基督徒需要有一个以福音为立场，以福音为目的的立足点，这样你就不会啊被这个世界与世界的证据弄得眼花缭乱，以至于没有专心做主工啊。
我们在人的看的东西真的很多啊，不单连中国古代人都看了，上下几千年都看了，连国外的都看了，欧洲的也看了，美国的也看了，所以说你看多了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一个把整个世界踩在脚底下的一个人，就是被品头论足这样。
而且要是人家没有给你一个最好的制度最好的环境，你老觉得自己委屈，
然后
是不是
不停的就对生活抱怨，其实生活比历史历代都要幸福好多倍。
基督徒我们做主工就要明白这个观念，这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都有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大致来说，只要这个东西是能够把老百姓呢管住的，那就是预备要让他们明白有一个更美的应许，成为神儿女，这个救恩已经来到，父亲所定的时间已经满足了，你已经可以从这个世俗小学的师父和管家手下出来了。就算身体不能出来呢，灵魂可以得以释放，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个非常了不得的角度。无论多么有学问的人，他没有这样的看法。你也可以说这是保罗替世俗历史所下的定义。为什么每一个民族有他的历史文化哲学教育传统，都是在看守人，只等到那蒙应许的来到。比较麻烦的是什么东西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世俗的小学啊，他所教的东西开始直接与神为敌，那这就进入了所谓末世危险的时代。因为以前在管家的手下啊，不管是中国的儒家，甚至是希腊哲学，大家都不否定有一位更高的掌管者在掌管这一切。你可以给他别的名字，你甚至可以把它虚无化、宗教化、哲学化，但是大体的框架总还在那里，只是说你跟他的关系呢是不确定的。他们也不否定这个人的良心，也不否定人的罪，这些是最基本的所谓世俗小学啊，让我们遇见救恩的时候去接上救恩，明白救恩的，我们就说插销好了，这是神预留在堕落的犯罪的人里边的平台、飞机场啊，救恩可以在这里降落。在一般老百姓啊，中国老百姓心里面表现出来，其他民族也是一样的，无非就是生命的意义啊，人死了以后如何啊，灵魂的归宿啊，对永远的盼望啊，并且在对比之下呢，觉得目前这个生命它的虚空，它的不满足，目前的社会人心让我们觉得不美，让我们觉得混乱、失败，
这就是说他怎么定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没错，这是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向来所有的必修课。人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分，我们心里面有个判断，我们里面有个良心，我们对于更高之处有一个向往啊。就算他排斥福音呢，这个世俗小学仍然在他里头的。可是过去两三百年呐， 从欧洲吹出来的这个新的教育，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带给各民族也包括中国人很深的影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尤其啊，那个师傅已经不是个普通师傅了，是个黑心师傅，这个管家更是个狐狸管家，这不得了了。撒旦的权势在里边是越来越强，对不对？又开始
什么是神，什么是人，
整个把这个人里面本来知道的神啊、罪啊、永远啊、道德啊、良心啊、灵魂啊、天国啊，这些东西一概给你扫空了。
颠覆了，然后开他的玩笑，然后就大家都不引以为重。
但是即或如此，百姓的心里面还是有为福音所留的平台啊、接口，像什么呢？虚空啊、痛苦啊、不满足啊、干渴啊，仍然要寻求答案，仍然要从这里边寻求解脱。尽管这个世俗小学这个师父啊已经是非常腐败的撒旦师父，你仍然有做工的机会。那现在这个事情是越来越麻烦，不但师父是撒旦师父啊，管家也是撒旦管家。撒旦管家把世上万国的荣华富贵通通都给了这些小学生。不要说没有神，没有所谓罪的观念、道德观念、良心，什么都给你扫得空空的，他让你连生活上都不觉得缺乏。
是啊，现在就是太幸福了，
连想事情的空间都没有。就像你前面所说的，一个人能够读一两百字的微信，他算是有学问了。你现在还没有看见一个哪个学生在车上拿一本厚厚的书，在那一页页去读的，没有啊，
很少。现在买书都是另类的。
以前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读读什么哲学啊、世界的文学巨著啊。
所以说现在整个
现在谁读这东西？
整个教育也走偏了。
啊，越是这样，你就要越晓得保罗讲那个末世危险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时候，那真的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危险到一个地步啊，是父亲所定的日子已经到了，时候已经满足了，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生在罗马帝国以下，要把罗马帝国以下赎出来，生在希腊哲学底下，生在这个我们中国还在孔学的浸淫之下，已经做成了，哎，要把我们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是突然，哎，我们这些人呐、
不行，
都像喝醉了一样。对，
就是吃喝嫁娶，就是这四个字。
吃的撑了，喝的醉了，摆在你眼前，你看不清楚了。你失掉了考虑这件事情的能力了。
对
不对？
催眠嘛，一直告诉你。
所以你从这个加拉太书四章这里看呐、再和今天的世界比一比啊，那真是有点害怕。因为以前的世俗小学，无论它是什么，从它的内容上来讲，不像今天的世俗小学这么可怕。今天的人所在的世俗小学底下，那说他是黑心师傅、狐狸管家算是客气的。
我是80后，
嗯，
我们再看这90后所受的这个教育就完全不一样，唯利是图的这种观念啊、品格的教育啊。
是啊，前几天还有一个弟兄在跟我打电话，哎，我们都商量过一阵子要聚会的事情，他就哎就提到了，哎，我们这边有先同居再结婚啊，或者还没有结婚就同居的问题。我想说你这个话说的有意思，现在婚姻分两种啊，一种是先结婚再同居，又一种是先同居再结婚，是吧？而且这些是弟兄姐妹哦，已经信主了，已经在教会里了，还自己会来教会。可是因为他的世俗小学是
这环境
性解放，不受婚姻约束的，
整个环境
人家看
就是这样。
这个师父啊是越来越可怕。
是的、
可是即或如此，你仍然不能把这个世俗小学弄掉。我们在极大的艰难中间，仍然要把这个福音式的传给他们。你想尽一切的办法，能够找到空隙，用神的大能，用你各种各样的智慧，把人从那个撒旦坚固的营垒里边啊，现在真的不只是一个世俗小学啊，不明白神的说法，而真的是坚固的营垒里面把人救出来，
好多块都已经是沦陷。
你看那个孔老夫子讲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有一个所谓人生的真理是孔老夫子想要去向往的啊。我们大致接受孔学呢，你对这位山东大汉呢，他所说的事情也有一定的敬重。 那是因为那是你小的时候在那个世俗小学底下受教，现在人受教的世俗小学如果主要是日本的动画片啊，请问里面基督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嗯、
就是高科技啊 KT
它什么都有，科技、战争、爱情、奇幻、魔法、阴阳界，对不对？
环境问题现在网络上都是什么二婚三婚离异同性恋高兴，
大家所受的世俗小学，无论它的文化是什么，是日本动画，是这个经济发展啊，是洋学堂所受的，能够让你认识时候满足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来拯救我们，离这个消息是越来越远了、啊。
嗯，
这个很可怕。那当然，这些呢，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边啊。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世俗小学，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啊，撒旦另一部分的工作更是坚固的营垒，并且已经做了1000多年了。代表性的就是伊斯兰。以前的节目我也曾经说过，你单就字面读起来，但以理书最后所讲的那个预言呐、啊，里面有所谓心怀恶计、同席说谎的二王。其中几乎所有的特色都能够在伊斯兰或者在现在所谓抵挡神的科学里面找到，恼恨圣约，任意而行，行诡诈，以微小的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就成为强盛，亵渎圣地，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巧言勾引那些违背圣约的人，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嗯、无论什么神他都不顾，他联络许多国、嗯、贿赂许多人，自高自大，高过一切、嗯、如洪水泛滥直到末了。这当然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世俗小学里的黑心师傅和狐狸管家。今天基督徒与教会的问题，往往就是他光信他的上帝，他不认识撒旦，他也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啊、他光说我在基督的宝血底下，撒旦拿我没办法。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已经成了一小撮，容身之地是越来越小，就好像神的儿女站在沙滩上一样，这一切都向我们指证啊，父亲等到时候再度满足、嗯、要差他儿子回来的日子、嗯、那是近在门口了。好了，回到加拉太书里边、嗯、这个四章的开头，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呢，是他在讲凭肉身生、嗯、不凭应许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要赶出去不能承受产业这件事情之先呢、啊、继续给我们讲的。因为的确前面讲到犹太人是生在律法底下，那请问希腊人生在什么手下呢？哎，
希腊哲学底下，
我们都是生在所谓世俗小学底下，做什么呢？做奴仆啊。他先把这个点出来，
嗯，
以后他要说了，下家是奴仆，生子为奴，
嗯，
你是奴仆，你生的孩子就仍然是奴仆，不能生出个主人来，
嗯。
但是路加，哎，我们这两次啊慢慢往前走啊，扯得差不多了，咱们得停停，
嗯，
下次再继续看啊。除了这个重点之外，保罗还有什么重点，然后才会讲到自主妇人
产业
使女能不能承受产业的区别。那就谢谢你了，陆家弟兄，咱们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 手早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